中产阶级的没落，这个背后有政治经济学。美国在支持邓小平的改革开放的时候，他在意的是希望叫做和平演变，这些中产阶级将来会有政治上的诉求，所以习近平反过来打压中产阶级，他在收割跟压榨中小企业跟中产阶级。
大家好，欢迎收看政经最前线，无码看中国，我是主持人张宏林，再次感谢收看我们的节目。中国公布了第一季的经济成长哦，哇，到 5.3 哦，虽然比起过去哦，甚至有时候两位数来讲看起来趋缓，但是中国还是敲锣打鼓说开红盘哦，是还不错的一个发展哦。那当然大家很好奇哦，真的吗？中国的经济现在是真的好转吗？当然我必须说，从整个国家的体系它的 base 哦，这个我们这个有钱的还是很有钱哦，但如果我们再细仔细看一下它的一些相对的一些指标，有人说真的吗？特别大家有看了一个很重要的数据哦，就是对比哦，这整个2024年的第一季，中国大陆的餐饮业注销的这个这个企业哦，将近到45.9万哦，这个比起过去的这个前一年来讲，这个差异非常大哦，是好几倍哦，所以大家会说哇，光是有将近50万家的这些餐饮注销，显然这个民以食为天，在第一线的这些餐饮业哦，的确可以直接反映了现在整个中国整个经济的不景气。那另外一个中国内部的这些经济哦，到底这个底在哪里，还是到目前探不到底哦？那特别的部分是我们也看到，现在许多不只是私人企业，包含公家机关的工作有许多也被迫要退休。我们现在所看到的资料是哦，现在有不断的降薪跟裁员的这些风潮，甚至哦，这个我们看到研究里面有中国家庭的这些处境艰难哦，每个家庭里面有他们的负债在5年内都飙升了将近到50%哦。那现在中国有许多的老赖哦，这个赖在家里或者是干脆耍赖不还钱的部分，现在也号称高达到800万，这接下来到底会如何来发展呢？我想我们今天还要来探讨一下。那很开心，我们邀请到两位我们的老师哦，好来帮我们分享。首先是我们前国大代表，我们黄鸿孝大哥。
主持人好，吴教授好，大家好。
再来是我们总体经济学家，我们吴家龙老师。
主持人好，黄大哥好，各位观众大家好。
所以我想一开始我们就请教一下鸿孝大哥哦，因为我们看到这个中国的降薪潮这不断的在产生哦。那我们说了，在经济不景气当每个国家都有对应的部分，台湾在过往部分也有，不过整体来讲台湾现在反而一直听到的部分是缺工，那这个经济开始复苏反而人不好用，所以你要台湾发现有许多的一些公司行号现在反而是用许多的所谓的不管是电脑的送餐车或者是我们讲自助点餐的部分来弥补一些人力上的一些不足哦。所以中国的这些降薪甚至所谓的我们讲的整个倒闭的一些风潮显然是不断的在进行当中哦。那我们看到尤其是公务体系现在连所谓的公家机关连警察，警察这个是要负责维稳的一些很重要的一些角色，我们都不知道未来会不会延伸到军方的部分哦，都不断被调薪。那这有人说是从改革开放40多年来哦，最严重、最艰困的一次经济中国所面临到的经济挑战了。这部分是不是请教一下彭教大哥？
对于中国的公务人员包括教师等等的，这个欠薪调降这种薪水的状况，已经早有所闻，为什么呢？我记得前不久李毅录了一个视频，就是那个梅斯在美国，然后说要武统台湾呐，什么4000万人都值得等等的4亿人，这位李毅教授他在前不久的一个视频里面，他自己就讲他说他回了一趟北京那个很多朋友他们的公务员都在调薪，都要降薪，可见的这个事情呢，如果连李毅都这样讲，代表说这个事情是普遍现象，而且这已经有了一段时间了。那么但是说实在，到目前为止我们没有看到说哪个公务员 真的是这个马上要请着要退休啊或者什么，没有，为什么呢？因为从实际出发，中国的公务员他的所谓的薪资结构里边，他主要的这个利益的来源不是他的薪资，在他的整个收入里面，他的薪资可能只是很小的一部分。我们知道中国的公务员有太多管道可以以权谋私，他手上那啊管到什么他就有他的啊靠山吃山靠海吃海的本事。所以就哪怕说你调他的薪调降他的薪水，但是让他更有理由啊，更是这个理直气壮的啊伸手向老百姓要。所以最后政府中共调了他的薪降了他的薪以后，他从一般的老百姓身上啊民脂民膏里面去把它抠回来。所以对他来讲，为什么没有看到好像大规模的抗议又什么？因为没这个，这是小小事一桩啊。你看大陆的这些官员一贪污都是几个亿几十个亿，对不对？不到亿的贪污都觉得很没面子嘛，对不对？那你可见的说他们有多少的油水。而且有的啊，一个村长那也是一样几十个亿耶，啊上百套的房，那简直难以想象啊。所以说这个这是一部分呢、啊、第二部分就是说整个中国十四亿，号称十四亿，现在大概只有十三亿多了。十四亿里面，有劳动力的，顶多就八亿，但你知道，在中国的体制下，吃财政饭的，什么叫吃财政饭？就吃公家饭的嘛。吃公家饭的有多少人呢？有八千多万人。换言之，什么？就是说，十个劳动力就要养一个吃公家饭的。所以这个官跟民的比例太悬殊了。换言之就是说，大中国老百姓养了很多这些的吃公家饭的官，而且这些人你乖乖吃饭也就算了，不是的，他们往往都是中国人民这个苦难骚扰啊，人权受迫害的来源。因为他们真的难以想象啊，你看有一些的城管啊，直接用踹的用打的啊，这样子来对付老百姓啊。那么一般的你像村干部，哎，村干部你不要以为他官小哦，他对他村里面的动辄拳脚相向。所以说这样的一些等于养了一群豺狼虎豹一样。而且我讲到村干部，你知道这八千万里面有四百万是村级干部，这个简所以难以想象哎。那除此以外啊，很多地方财政没有办法怎么样罚款啊，现在罚款盛行。广东省去年的统计罚了380几亿收入，就把这个罚款当作地方政府的开支。那罚了谁？那不外乎就是老百姓嘛，啊，然后就是什么企业嘛，私企嘛，啊，就是这些单位，每个部门从啊什么这个公安啊环保啊卫生，每个部门巧立名目，千方百计的找茬，就是要罚款。所以这个中国的这些这个公务员降薪，真的，又苦了各地的老百姓。
这个部分大家也是刚刚所提到，就是以中共目前的整个经济啊每况愈下的状况之下，那官方当然敲锣打鼓说，哎，没有，事实上非常好。其实我们看到，从习近平主政，至少在我们看起来，他开始有点回到过去啊毛泽东时期的做法，而且越来越做紧缩，甚至对于国内哦，不只是啊造成了我们现在谈到的许多对外的外交的战狼，对内的部分的加强管控。 那当然导致的状况就是我们所看到，包含人民币贬值，股市下跌，房价也开始崩盘哦。那即便对外还是官方号称这个经济非常的好，但我们所看到啊，在整个啊举债的状况之下，在短短这一年里面也暴增到我们提到的是将近到这个啊50%哦。那刚刚一开始节目有提到了这种所谓的还不起钱，干脆不想还这种所谓的老赖哦，这个赖账的部分也到800多万人哦，这是非常吓人的一个数字哦。反正就躺平，那就看你怎么办，或者是有很多就放倒，因为房子的部分呢，本来我还以为是有一个稳定的工作，你现在给我减薪或者是被裁员之后，变成是我只好把这个原来的资产放给这个银行，所以这个银行也可能会导致这个啊未来联动的一些坏账的问题哦，所以看起来是非常的艰困。为什么中国在这段期间这种老赖哦，这种欠债问题会不断的啊上升哦？这部分是不是请教一下我们张老师
啊？我们把它分成两个领域来看。一个是实体经济，它的关键的变数就是就业跟所得，而另外一个是金融领域，那关键是不是债务啊？好，我们先讲，那么就业下降的话，所得会下降，带来不确定性。这个时候家庭会做一件事情，就是预防性储蓄啊，包括以后的生活开销，包括以后可能有看病的需要。那么因为进账啊，所得跟收入减少以后，大家只好缩衣节食。那么很多人这样做的结果，总需求反而收缩，整个景气反而下滑。景气一下滑以后，就业跟所得就更下滑，又变成一个恶性循环。啊，这个时候呢，这个是实体经济这边的那个会有一种收缩的倾向啊，因为担心将来钱不够，收入不好，不看好，所以不敢多消费。以前可能一个礼拜吃2碗牛肉面，现在可能只吃1碗啊，类似这样开始收缩。那么一收缩的结果，牛肉面的那个面店哈，它就少收入一碗牛肉面的收入哈，类似这样，很多那个商店就收入变少，那收入变少，它可能就裁员啊，或者破产关门啊什么，就陷入一个恶性循环啊。第一个，第二个呢，它有一个公部门，就是公务员啊，对公务员的部分，那么降薪啊、裁员啊，或者把这个奖金追回来哈、啊，砍奖金等等。那么这个也是影响到所得，就业跟所得啊，然后再来还有一个叫做中小企业破产，很多中小企业的破产呢，这个源头呢在于出口。那中国的出口部门啊，估计就业人口原本大概有1.8亿人到2亿人，那么现在出口受到影响，因为关税的关系，因为贸易战的关系，那么很多的出口必须这个克服关税的这个压力。那么这样的结果，很多而且很多订单也跑了，那么订单的流失啊，让出口部门的工作跟就业机会减少，最后中小企业有很多破产。这就是为什么跌，从那个贸易战再加上疫情啊，像餐饮业、服务业，很多那个物流相当多的行业呢受到影响。那么这些行业受影响，等到解封之后，这些破产的中小企业没有再回来，很多就业机会没有再回来，还有流失的这个订单没有再回来，所以呢，解封之后，期待已久的经济复苏没看到。好，所以这里面呢，出现了两个现象，叫做出口导向跟债务经济。好，那么出口导向刚才提到了，那么它的就业呢会扩散到内需。好，那么出口受影响以后，这是第一个方面，压缩了家庭的这个收入跟预期跟乐观情绪，然后呢陷入这个预防性储蓄这个漩涡。那么再来讲债务经济，债务经济的话，通常它是跟成长中的经济来配对，因为经济在成长，表示有很多的个人、家庭、企业将来有收入，所以呢预先挪到这一期来消费，叫做举债啊。我举债是因为我将来有收入，所以我现在可以借钱，因为我将来有能力还钱。那现在一旦成长停滞甚至于衰退，那么你将来的那个很多收入就不见了啊。那么这个时候你以前借的钱现在变成有还债的压力，这个还债压力又会压缩当期的消费跟开支，然后就陷入一个恶性循环。所以呢，出口导向受到影响，债务经济的模式现在运作不下去，这两个都会回过头来压缩家庭的所得跟开销的欲望。所以现在 GDP 里面的消费部分 哦，大概在35%左右。以前台湾在经济发展的时候啊，消费占 GDP 是60%，美国的话70%，结果在中国的话，消费占 GDP 只剩35%，表示很多人是储蓄，啊、哦，以备不时之需，叫做预防性储蓄。那么这样的情况表现在经济成长放慢，然后债务压力反而加重的情况下，当然就让家庭的债务啊收缩下来。
嗯，这个当然也是我们过去在节目当中有谈到说，一般我们在担心通膨啊，但中国整个现在反而是通缩，也是大家对未来不明朗，而且啊，江老师也提到，这的确是一个恶性循环，因为大家觉得工作不保，未来经济前景未明，就不敢用钱。我们看到中国啊，当然有许多的一些中国内部的专家。啊，针对这样的事情也不断的呼吁哦，也有经济学家对于中国境内呼吁这些年轻人说，你们别啃老啊，要老实诚实租房，就是好好的做事会有机会。甚至我们看到有人谈到说，这个因为高房价，整个啊高啊，我们谈到的高失业的啊这些相关的一些问题，当然也让大家会觉得，包含找工作各方面都更难。其中有人谈到有所谓的35岁的诅咒这件事情哦，当然引起在啊中国网络上的许多的一些关注跟讨论哦，甚至我们看到中国还有流行这个所谓的穷鬼套餐哦，这到底怎么样的状况，多么的辛苦哦，这个还会推出这个所谓的穷鬼套餐这样的一些方式哦，啊，在中国不断的啊反复的做一些产生哦，所以这部分是不是请教一下啊，彭笑大哥，你怎么看待整个中国现在经济对于年轻人看起来是非常的危机急迫的一个样态？
是。刚才吴老师已经把中国的这个经济状况啊，特别是通缩的现象做了一番的这个描述。结果是什么？结果就是使得很多的民生的一些微企业受到了严重的冲击。你要通缩，意思就是少花钱嘛，省钱啊，千方百计能抠一点是抠一点。那么对于一个在离开家乡到城市里面或者到一些这个工业城市去打工的人来讲，他第一个想到的最简单的就是如何的让三餐饭能够省下来。因为这个三餐饭你可以吃的油满嘴，但是呢你也可以吃的很简单，比如像说买个生力面啊，然后加一点什么什么什么老干妈啊，啊加一点什么咸咸辣辣的啊，加一点酸菜啊，也可以混一顿啊，或者说煮点饭炒个鸡蛋啊，蛋炒饭也可以混一顿。这个就比叫外卖或上馆子要便宜很多。那结果是什么？结果就是大量的这个餐饮业的倒闭啊，大陆的企业它有一个叫做气查查这样的一个统计的一个网站，根据他们的这个气查查的这个统计，今年1到3月总共有45.9万家倒闭。那么45.9万家，如果说你一家餐饮啊，不要算多了，5个就业人口好了啊，平均5个就业人口来算的话，那就是200多万人啊，在这个餐饮业里面就会失业。但是呢，另外一方面又有很多从其他企业被失业的一些的这个失业大军。我们知道对于很多失业的人，包括在台湾在内啊，或者说要转跑道的，他第一个想到就是做餐饮，因为餐饮的进入门槛比较低啊，你只要能够做点饭菜啊，你就可以开店嘛，然后这个主要投入的资金也比较少啊，那这个金流也很快能够回得来。所以有很多人当他失业以后，他想到就是做餐饮。所以很有趣的就是说， 在45.9万家倒闭的同时，有73.1万家申请开张。怎么会开张的比倒闭的还多？那换言之就是说，有很多失业的或被迫这个转跑道的，他也加入了这个餐饮大军去了。那问题就在于说，这个一个一个饼啊，好不容易少了一些人来吃这个饼了，但是同个时间又增加了将近啊2/3的人来啃这个饼，所以使得餐饮业的获利跟经营困难度又增加了，所以这是一种恶性的循环。当然从这里面我们也看到一个严重的问题，就是中国的这种失业的人口往何处去，坦白讲也非常令人这个为他们感到非常同情。因为说实在，我父亲过得早，我高中开始打工啊，我说实在，我深深觉得赚什么钱最有成就感，赚养家活口的钱。坦白讲有很多从乡村或3-4线城市到北上广啊或者沿海这些经济发达地区去打工，离乡背井，有时候一年难得回家一次，说穿了就是为了养家活口。所以今天我们看到大陆这些现象，这里面还隐藏很多危机啊。为什么？就这些餐饮业，它因为它节省成本，现在大陆的餐饮业这个流行一个叫什么预制菜。什么叫预制菜呢？就是有些菜啊，譬如像说梅干扣肉，它可以先做好，但是有的就是把它这个企业化经营，它专门就做梅干扣肉，然后一份份的卖给商家啊，那他们再加个热就卖出去了。但是在这种层层剥削之下，它的这个食品的品质还有添加物你完全无法预料。所以说预制菜有个特色，就是咸咸辣辣啊，因为一咸一辣，要不然就是炸的啊，要不然就是卤的，因为食材越新鲜你才能拿来蒸或来炒，你要用卤用炸的，往往有一些食材不够新鲜的，一卤一炸以后你就完全看不到它的问题。而且为了要刺激味蕾，让这个便宜的食材能够产生这个满足味蕾的效果，所以那些添加物啊千奇百怪啊。前不久像我们台湾餐饮业面临的这个所谓的苏丹红的问题，几乎在大陆很多的东西里面都有苏丹红的存在。为什么？色泽好看啊，价钱又便宜。所以台湾有很多商家那真的是非常的冤枉的被沾到，因为他也不晓得他的上游所提供的一些东西有没有含有苏丹红，所以这些台湾都受害，不要说大陆的状况。所以这个也间接的影响到国民健康。
这蛮重要的部分哦。其实彭教大概也延伸一个重要的一个地题哦，就是说因为整个经济不景气，整个餐饮哦，我们刚刚提到它没有办法让它有一个更好的营收的环境，可能旁门左道为了活下去的这些餐厅就会铤而走险，愿意关的你还必须说它还叫做这个认赔就出场，万一那种不想关的哦，觉得硬撑的这种怪异的，我觉得未来中国的食安的问题，真的所有的我觉得大陆的朋友包含这些去中国的旅行的朋友可能更要注意哦。所以我们所看到中国整体的经济哦是往下在走，我想这个大家知道，现在问题是大家可以预测底在哪里吗？这个目前是已经到底了或者还有可能在更坏的一个状况之下，这当然也是大家在关注跟探讨的部分哦。那很重要的一个指标也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中产阶级哦，过去谈到的均富，现在有人讲共贫哦，整个都朝向贫穷化。当中国的这些所谓中产阶级已经往下甚至消失，甚至中国的我们所谓的中产阶级面面 慢慢的有可能走向一个在经济上更为弱势的角色，那中国到底会出什么问题，有什么样的一些状况，是不是请教一下嘉宏老师？
这里探讨中国经济的下行有没有一个谷底，然后呢，这个官方推出来的救经济的办法好像仍没有办法阻止经济的持续下滑，所以有人提到中国中产阶级的反贫问题哈。那么谈一下中产阶级这个问题是这样，中产阶级代表一个重要概念叫做社会流动性，底层的人可以往上爬，让中产的人可以再往上爬，爬到更顶层去，那么这个构成一个社会的积极的诱因，就是底层的人往上爬，在上面的人呢有可能出现败家子啊往下沉啊，然后构成一个社会流动性。那么在一般资本主义社会里面，这个阶级流动性是一个很重要的诱因，很多人啊不怕穷啊，因为这个可以努力啊，可以翻身，就是追求一个叫做美国梦，是这样来。那么现在发现，你在中国发现的有几个特殊的现象，现在第一个叫做内卷啊，就是比如说一个公家机关要四个人提出四个缺，结果有2000个人要来应征啊，然后最后呢，很大部分的人都找不到这个工作。可是，在这个过程中，他们可能去补习班补习啊，或者去哪里那个买书做功课做准备，所有这些努力最后都是没有用啊，那就变成一个消耗。从内卷到躺平，从躺平到干脆摆烂，最后呢，当然整体经济就走向衰退，甚至于崩坏。那么中产阶级这样子的叫做也是另一种公民不服从运动，公民不合作运动哈，那你就是等于变相不干活哈，因为干了活也没用啊。那么现在看起来，这个不单纯是一个经济跟社会现象，中产阶级的没落这个背后有政治经济学。首先第一点，美国在支持邓小平的改革开放的时候，他在意的是希望叫做和平演变，和平演变就是它的重要底层建筑就是中产阶级，就是透过经济的发展带出中国的中产阶级。这个不只是消费能力的提高，很多中国的中产阶级可以去买精品，买那些世界名牌来消费。可是重点是这些中产阶级将来会有政治上的诉求。好，那么这些这里产生一个新的问题，就是从专制的社会向开放、更开放、更多元的民主社会来转型的这个过程里面，中产阶级会有更多的不满，就是你给的更多，他的政治胃口会更大，他会要求更多，这样会让原来的专制的那些统治阶级疲于应付，甚至于觉得这个是压力。哦，谁提这个呢？就是王岐山跟王沪宁向习近平提这个概念。所以呢，与其进行转型，然后让更多的人形成了进入了中产阶级，然后中产阶级呢有了政治胃口，他会要求更多，你给更多他反而更不满，他要求更多，那这样的情况呢，让共产党或者让习近平干脆说算了，所以习近平反过来打压中产阶级，他在收割跟压榨中小企业跟中产阶级，因为他们要习近平希望他们依赖政府，而不是依赖外来订单，依赖这个民间的那个消费，他们希望他依赖政府，这样才能够维持一个大政府的概念，一个无产阶级的概念哈。所以共产党代表无产阶级，形成无产阶级的专制的一个政权，如果老百姓都变成中产阶级，离开无产阶级的话，共产党担心他的社会基础不见了，他的政治基础不见了。所以呢，改革开放是挽救文化大革命后期经济的崩溃，所以干脆放权让利哈，政府放开手脚，然后呢，所以江泽民那个时，赵紫阳那个时期，最后搞出一个通货膨胀啊，关岛，然后呢，这个民怨很高，最后搞成1989的六四事件，等到90年代的时候呢，就全力的对抗这个通膨，然后呢，朱镕基当总理的时候呢，把通膨稳住以后，然后呢，搞这个出口导向啊，把经济带起来。所以江泽民那个10年 OK， 胡锦涛接着干也 OK。到了习近平的时候，中国社会算是进入小康或者有中产阶级了，他开始担心共产党的政权会不稳，就是所以他是从头到尾让外面的人觉得他是总加速师，加速中国经济的衰败， 啊，可是问题是中共党内为什么没有声音来阻止他这么做？原来习近平的基本论述就是保党保政权，叫做红色政权要永远啊，红色江山永远保持红色，也就是说他要让无产阶级的这种政党政权能够继续在无产阶级的社会里面哦，那个生根发展，所以他不乐见最后中国出现中产阶级社会，所以你会看到很多的政治手段或政策其实是在打压民营企业，从大型的开始打压中小企业，打压出口，不要你们靠国外订单资本主义的订单来生活，而是要大家依赖回过头来依赖政府，哦，所以他有这样的一个想法，那么这个想法那么造成今天习近平开倒车，中共党内居然没有力量来阻止他。
嗯，我倒好奇延伸一个问题哦，就是说如果这样听起来，因为有人当然会说过是习近平哦，这个他的个性的原因，你看胡锦涛啊、江泽民啊，前面经济改革开放就很好，就是这个习近平不懂经济，然后这个害怕这个才没有放这个改革的这种所谓的经济班底，导致他的问题。可是江老师刚刚提到的，显然应该是从任何人接手，在整个所谓的威权的共产主义，到最终他必得面临到中产阶级一定会起来的时候。现在只是因为习近平当家，如果这时候换成江泽民，同样他可能也必须要把他压制，不然我们刚刚提到了，真的有可能就造成社会的转变，会不会有这样的一个味道？
你这个问题就是击中要害，为什么？因为共产党里面没有人挑战习近平，到目前你说他倒行逆施，你说他开倒车，问题是党内没有反对的声音，反对的顶多是说你权力分配太集中啊，或者我贪腐你抓，为什么别人贪腐你不抓，是类似这样子啊，或者你抓，尤其反贪腐是从军中下手的，因为什么？因为军队的那个贪腐官那个倒买倒卖更严重哦，很多豆腐渣工程发生在军队里面，所以他的反贪腐从军队下手，他这样做的结果顶多引起一些派系内的一些不满，但是整个党来讲是认同习近平的保党保政权这个诉求，认同他追求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这个民族主义的理念，然后呢，对于整个经济的下行，那些权贵阶级其实他们都吃好睡好，他们也比较没感觉，真正受伤的是中产阶级。所以呢，为了保党保政权，他伤害到中国正在崛起的中产阶级，然后造成今天这个通货紧缩的经济状态，内卷啊，内缩一个恶性循环。然后呢，在这种情况下，很多人从中产阶级掉到无产阶级，反而更需要一个代表无产阶级的所谓政党跟政权。所以呢，习近平用开改革带开放的倒车，反而希望产生的是巩固中共的执政地位这样的一个政治诉求。
嗯，这个大概也让大家知道说，其实中共体制底下根本不会有什么经济的相关的发展。这个也是让我们觉得有一句，现在看到说委员们跑到中国去，有人说这掐贵铁有多好，这个根本就是找错人来开这个台湾经济改革的处方。冯大哥，对你怎么看？这看起来显然他们自己可能在整个产业都有一些问题了，为什么还有人寄望在中国的经济？
我觉得不是说那些人就这么无知啊，这么的这个愚昧，我不认为啊。这个事实上这里面有有人很擅长炒股票啊，很擅长啊赚各种这个机会财等等的。所以我觉得这里面主要还是在于说他个人的统战红利超过了他对于台湾整体利益的这种这个吸引力，所以绝大多数除了说有少数是因为理念的关系，有所谓的大中国情怀等等，但这个是真的越来越少。一般来讲，特别不是70岁以上的这些以外，那么大多数都是因为统战红利而去的，所以他目的不在于说能够为台湾争取到什么或获得什么，因为大家都很清楚，当台湾如果在中国的所谓一中体系的话，台湾只不过是一个边陲的省份啊，是全中国这个 倒数第二小的省，仅次于这个海南省嘛，对不对？那么说实在，人口比例更是少，台湾能够算得了老几呢？对不对？但是台湾在世界的这个层次、这个领域里面，台湾是遥遥领先的，台湾是受到全世界瞩目的，台湾掌握了多少世界的高端科技的供应链的最上游。所以说我们要这个大家你看现在的黄仁勋也好苏志峰也好，都是我们非常值得骄傲的台湾人嘛，对不对？那么他们能够在这个世界的这个晶片的领域里面AI 领域里面独领风骚这个真的是中国五千年所未有，对不对？那为什么？就是因为他在台湾的这样一个体系。今天说实在，台湾的经济、台湾的什么发展，根本不需要中国来操心中国反而需要好好学学台湾，因为我们有太多地方真的是值得骄傲的地方。但是台湾我们一般就是很习惯很低调很谦虚，对不对？那么有的时候你看到中国的一些人大言不惭什么牛都敢吹最后一场假大空。最近的譬如像说他的疫苗问题记不记得前两三年台湾的最大反对党中国国民党的那些立法委员，那些的名嘴包括说前党主席马英九在内，如何的对于这个执政党执政的这个蔡英文的政府施压说你看中国有WHO 认证的疫苗为什么不用不理性怎么样怎么样。但是因为蔡政府是以专家以专业为导向，是站在一个世界的这种最先进的这种看法，所以按照专业的意见就质疑中国的那个疫苗这个整个的过程是有问题的，所以坚决不用。现在大陆的疫苗问题终于曝光了，又是一场骗局，又是一堆弊案，然后这个所谓的疫苗之父一个人独赚几千万人民币，这个都是非常的畸形。这种的畸形就出自于一个非常畸形的政治体制，这个政治体制使得整个中国的经济是一个畸形的经济。我想这一部分论述我也听过这个吴教授也讲过，真的。所以说他现在所出现的这些问题你也没办法用日本的方式去救这个在我们这个自由世界没有办法能够救这种。因为这个大陆有一个经济学家他也讲说其实中国的经济问题可能要从前苏联时代去找药方。所以不管怎么样，我觉得这我们要非常的庆幸今天台湾是台湾，中国是中国，我们不是中国的一部分，我们有我们自己独立自主的思维，独立自主的方向，我们按照民主科学的方式来处理这一切的攸关人民生计、人民经济的问题，所以使得我们台湾不但说蓬勃发展，而且是健康发展。
我们过去一直说政治归政治，经济归经济，政治体育要分开，政治跟文化要分开，但所有的这些事情事实上政治跟经济我觉得还是环环相扣，特别是中共才没有再跟你分开，因为他以党领政，所有中共内部的事情都是他中国共产党的事情，他自然都会插手。所以台湾民众如果过去没有搞清楚在中共体制之下的这些政治经济的发展，我觉得我们可 能会跟他一起跌下这个无底的深渊哦。但我们也必须要提醒啊，必须要小心哦。这个台湾最健康的方式，还是我觉得平均的让各个国家去发展，只是光压这个中国的市场，我想过去的经验都没有好下场。另外一个部分是中共哦，从我们今天题目来谈哦，中共原来这个很稳定的这个任何国家社会的中产阶级，基本上都是社会稳定的最后一道防线。一旦经济破产，一旦整个中产阶级他们经济产生了更多的一些问题，我必须说，这个也是代表中国未来内部社会的混乱稳定程度甚至悲剧，我觉得可能会增加。这个也是我们所看到，显然这个中国经济的底哦，这个看来还会再往下走。那今天感谢两位老师哦，也感谢大家收看。喜欢这期节目，欢迎帮我们转传、按赞啊，分享给更多的好朋友。如果你还没订阅，也记得订阅我们的节目。再次感谢老师，也感谢大家的收看。